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咧系点起一支粉红色嘅烛光，代表住喜乐。大家咧与呢个喜乐嘅心情，可唔可以带进去自己嘅内心咧？呢两年都发生好多事，好难叫人有平安同喜乐。疫情已经差唔多两年，香港同整个世界都是一起被忧虑颠倒生活的你。我忽然间在这一排体会很多新言辞，但是这些新言辞都几令人担忧。什么叫做安全但是得气泡呢？即是不坚固啦，扑一声就没了。建构旅游气泡，但是好像在香港从来都实践不到。共存病毒，或者病毒共存，从来以前都是想远离和杀死病毒，现在要和它一起。听到这个字都害怕打针，但是现在要谷添。实在如果不是我在这个时代生活，或者往后的日子，或者啲后人子孙睇，真系觉得呢一个时代好吓人。实在唔打唔得，唔想都要，为咗自己同别人，我哋需要。未听过手机系为咗出行嘅，手机智能手机为咗联系嘅，但系现在冇咗手机唔出得街。好獨特的一個時代，有些地方大膽到可以不用戴口罩，自由的生活；有些地方防守封關，但即使人千方百計，人對未來沒有把握，亦都勝不過病毒。有什麼喜樂呢？這個聖誕節仲是要戴口罩，有什么可以新题材给我们有喜乐？第三支的烛光点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见到圣诞的灯饰稀少，甚少报佳音的活动，少了聚餐，这些都算。但是我们的心态疲乏，冇咗喜乐同欢笑，当然或者大家都系笑紧嘅，不过戴住口罩我都睇唔出嚟啊。喺呢一个咁黑暗忧伤嘅情况，点燃呢个烛光特别有意思，叫我哋贴近基督嘅光嘅引导，唔好任由呢个世界主宰。喺福音书里面，我们以施洗约翰的生命给我们一些指向。上个礼拜早权义务教士已经跟大家介绍过施洗约翰，也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物。但是他生命是一个怎样的生命？是不是喜乐的人呢？约翰一生成长事业都连在一样的目标，预备主的道。我们看他一生概括认识他的，都会感觉很惋惜，因为这个人最后会入狱，并且是殉道。他没有住过城市，享受过繁荣，他没有改变过任何当权者，他不能够改变那个制度和社会，看来都不算得喜乐的人。但是我希望今天之后你知道他是带来喜乐，他是跟我一起去领会基督的喜乐。施洗约翰未出世，他 他已经带给爸爸很大喜乐。当他父亲撒加利亚在众先知的一个人，他抽签得到了一个的职事，其实祭司已经很尊贵，但是能够进到圣殿里面、主殿里面去服侍是甚少，甚至有人在他祭司的一生都未必入过去，因为是要从抽签那里可以得到这个的神圣的任务。今次爸爸撒加利亚抽签是得到去主殿里面烧香。为什么我说这么少人可以入到呢？原来当时圣殿的祭司有多少人呢？少少圣殿的职务是有20,000个祭司。当然圣经再介绍撒加利亚是一个异人，他的太太和他都是异人，但是他们生命里面有一个遗憾，他们是没有儿女的，他们已经年纪老迈了，没有儿女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。上帝竟然在绝望人的当中赐他们约翰，约翰这个新生命带给他们的转变，见证上帝是赐给人出人意外的喜乐。约翰成为这个家庭的祝福，爸爸在天使的口中得知就心中怀疑，不敢喜乐，但最后他的出世就圆满了这个父母不敢奢望的心愿。施洗约翰还在妈妈的肚子，她妈妈叫伊丽莎白，6个月的时候她已经懂得哄人。施洗约翰6个月的时候，她遇见玛利亚怀了圣灵感孕的女子，这两个的母亲是亲戚来的，他们两个有什么相似呢？他们两个都是没有预期自己会怀孕，都是非常忧虑，一个是年老怀孕，一个是未婚怀孕，两个都是初为人母。但是约翰在他妈妈的肚中见到怀孕的玛利亚同埋耶稣，佢喜悦到跳起，成日喺母亲嘅腹中跳动，佢感染到佢母亲去赞颂玛利亚：你嘅腹中系大有福气，你怀呢个胎系大有福气。两位嘅母亲竟然同住咗3个月，建立咗个信心。呢个信心嚟自这个生命是上帝的计划，我们要以喜乐的心去迎接。当人确立了自己在上帝的计划当中，就来自一种很奇妙的力量和喜悦。当施洗约翰出世8天，他要守犹太人的国礼，当日要改名。他的爸爸本来就是因为不信他太太会怀孕，所以哑了。众人都说这个小朋友应该改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小婴孩，爸爸坚持要改约翰。其他人说不可能是这个名字，在你的族谱里面没有约翰的。但是爸爸伊丽莎白写住出来要改他的名字为约翰，当他真的这么坚持的时候，口结就松开，舌头就讲出事说话，这9个月来禁止他讲的话，他一吐而快，他喜悦的讲出，就开始颂赞上帝。 改約翰。這個名字令人整個他住的山區都稀奇，所以約翰的出世就傳遍了這個山區，知他誕生。大家看看，他是一個喜樂的，帶著喜樂的來到世界，因為有上帝的計劃，使人有不預期的喜樂。我們估計這個嬰孩長大應該都是很喜樂的，他可以做戲劇大師或者是魔術師，可以探人歡喜做一個主角，滿足人所想的，但他沒有選擇到，他選擇去曠野住。為什麼要去曠野呢？經文說他在曠野住要為心靈堅強，因為主的手與他同在。成長階段他就住在曠野，他和那些外淨的遊牧民族同居，這個地方是那些憂傷，或者上個星期義務教士所說，有時可能是精神不太穩定的人，又或者是被主流社會所驅逐的。無論如何，曠野都是資源短缺，很大人生的考驗，充滿痛苦，相對在聖殿一定是好得多。為什麼我說要相對聖殿呢？在曠野應該是慘得多，不是好得多。為什麼要相對聖殿呢？大家要知道，他的爸爸是利未人，其實他一出世就可以承繼做祭司，他應該是在聖殿度生活同埋學好多律法嘅，但係冇揀到，佢放棄咗人人都認為係安逸安樂，佢為咗要考驗自己，為主作出付出。究竟佢喺曠野得到幾堅強咧？可以成長成幾堅強咧？天使話咧，約翰以後要像以利亞咁嘅精神同埋力量嘅。一講到呢一句，大家都喺度諗，以利亞最有能力嘅時刻就係佢嘅祈禱，可以面對450個巴力嘅先知都能夠打敗。約翰唔認自己係以利亞，但係非常同意嘅係以賽亞書，佢一向其他人宣告就話，基督的降生之前會有先知有使者為他預備道路，這個就是我了。在路加福音怎樣的話給我們聽他的心靈堅強？3:1，這裡寫了很多政界和宗教領袖，施洗約翰竟然跟他們並列。大家可能認為有另一個意思，因為要寫出施洗約翰在同期其實有幾多的王很分化，或者那個政治氣候環境。但我看回路加有另一個意思，他要將這些領袖與施洗約翰並列，因為他是曠野的王。我們留心路加，眾多的王，凱撒提比流王、比拉多總督，分封王有3個，希律、腓力、呂底迭，和大祭司亞拿、該亞法，他們都沒有受到上帝的話臨在。 唯独是施洗约翰。其实众多的王只不过是配衬施洗约翰的突出，这个是路加很独特的地方。施洗约翰很新奇，他在旷野上讲道，但是他可以吸引犹太全地约旦河来到约旦河旷野听他讲道，接受他的洗礼。他要去到那些被人遗忘荒凉生活的一群人，他体会上帝没有遗弃他们，他如王一样的坚强。这一阵就是他人生的事业的高峰。约翰的影响力不是受靠住他父亲习成的祭司职位，他得到的帮助是从他父亲口中所讲天使的他人生的目标，由他爸爸愿意为他改名开始。他没有跟到他爸爸祖宗的名字传统开始为他改名，他爸爸给他的阔度那个的眼界就给他看见自己的志愿，再加上他勇敢的去承担坚守和上帝的关系，带来他侍奉很大的喜悦和成果。在旷野为人洗礼的施洗约翰，是不是每个来到的人他都会为他洗礼呢？在圣经约翰福音、马太福音、路加福音都有记，有些人来到不是去接受洗礼，是查问他的身份，是恶毒的意念没有悔改。这些圣经称他们为祭司、利未人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毒蛇的业种。路加福音这里说毒蛇的业种啊，谁指示你们逃避那将要来的愤怒呢？不要对自己说我们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宗啊，我告诉你们听，上帝能从石头中去建立亚伯拉罕的后裔，现在斧头已经在树根，凡不结好果子的树根都要砍下来丢在火里。施洗约翰不是个个人都为他洗礼的，没有悔改的心他不会做，他要求非常之高。那些人是什么反应的呢？听完不知道，没有写，我相信他都应该有思想一下，但是最终是离开。因为施洗约翰跟住来的对话全部都不是法利赛人，不是撒都该人。约翰讲这句说话都很对我们说，我们有亚伯拉罕为祖宗，这个是一直犹太人最自疑但是是最大的弱点，没有承认自己要承担的罪，靠的是民族身份欺骗自己已经得救。今天我们城市人看施洗约翰，我都感觉施洗约翰你傻的吗？你已经这么成功了，如果你想稳定向上，有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来找你，慕名而来，你应该要去合作啊。那你的生活、你的事业更上一层，你竟然叫他们悔改啊？ 等候基督。但是施洗约翰好像要对我们城市人说，我要维持初心，不必然要走人家以为成功的路，不要为成功逼自己或者其他人去活得不快乐，侵蚀自己的良心，这些都不是上帝的计划。讲到这里，你有没有体会施洗约翰那种感染力，还有他那种心灵的力量？他邀请来的人要放下忧虑，寻求赦罪，保持良知。如果你有两件衫，有足够食物，请你打开你的良心，去跟人分享，不要侵占其他人而满足自己。你有上帝供应就够了，做好你自己的工作，不要用权或者是权威去对那些没有权位的人。寻求上帝的怜悯和赦罪，不要贪，要知足分享，你就有喜乐。你看见他和他父母一样真诚喜乐，保持旷野的良知。约翰在众人面前这么成功的时候，竟然说这一句，我是用水和你们洗礼，但是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，就是我和他解鞋带也都是不配。出了名都说自己不配。旷野的生活锻炼他，需要互相守望，那里资源太少，不能够有敌人。他不是好像城市人一样去放下捆绑良心的报酬，他好像站在旷野的风沙里面说，城市人不要为了这些事而放弃你的喜乐，要坚心守候上帝给你的使命。我们城市人还敢不敢向施洗约翰发出讥笑呢？连耶稣都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他比先知大得多。我们有没有这份坚强？这个心灵坚强是什么？面对罪，拿回良知出来。我们是不是忧虑到连良知都放低了？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的良心一提一同作证。美国政府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寄来的信包，当中有附文字，有些话，当我当军的时候，我偷了那个无毡的物品作为纪念品，后来我良心发现，心中有责备，故此我将无毡的价钱归还政府。又有人是常常寄给政府的物件上面贴不足邮票，后来良心发现，就将零碎钱都归还政府。又有人寄给税务局，我以前报少了税，现在我良心继续去骚扰我，我必须要作出这个的归还。当我们的良心提我们的时候， 如火烙印在我们的心，而我们拒绝的，慢慢我们就会习惯了。但是赔上的就是你不会有喜乐。约翰今天都会劝我们活在这个时刻的人，过去你有没有侵占和破坏公共物品或者私人物品？赔偿归还是你的责任。过去你有没有乘坐车而没有给钱？赔偿归还是你的责任。过去无论是官员是服务，有没有未尽的公事？赔偿归还。做公司的主人的，你要你的同事加班挑事，有没有赔偿归还？他们散去的假期有没有赔偿归还？当我们尽这个责任，上帝会饶恕，这个对你的良知很大的益处。施洗约翰最终是最大的喜乐是什么呢？最大的福分是什么呢？真是独一无二的。众多的先知都是遥远地来到去渴望住看见尼赛亚，但是施洗约翰被称为先知，他能够贴近尼赛亚，终于为耶稣去施洗，这个是莫大的福分。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洗礼之后，他就称上这个就是上帝的羔羊，这个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按他的使命，他完成了，他举荐了基督，让世人都认识他，然之后他的生命他的事业都完结。那时是几岁呢？耶稣出来是30岁，他大过耶稣半年，他做事只是2年而已，就已经呼唤这么多人去跟随主，这么有感染力。20几岁至30几岁，然后就被囚了。他说我不是基督，所以社会制度我没有改变过，但是基督可以。最终他仍然都是礼物，他最后的礼物是将自己的头和劝谏送了给希律做生日礼物，终结他的生命。在将临期，施洗约翰给我们有什么心灵的回响？失去喜乐、不安、忧虑，任凭这个世界去管控，我们失去了律法的功效了。律法只在外面，没有摆在心上。蒙喜乐的人，你当知行在上帝的计划里面，是你的生命，上帝与你同在，你当心灵坚强去面对罪，悔改，让良心同正我们当做的事。好喜欢这个的圣经，告诉我们怎样叫心灵坚强同主同在，一生都可以称颂上帝。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石安山，安稳坐镇， 永不动摇。在今天之后，你对喜乐有没有新的体会呢？或者从施洗约翰的提醒，喜乐在很多宗教或者人生哲理上面都说是心里面的那种的满足，但是施洗约翰而言，我是为主而满足，他一来我喜乐就满足，我隐藏在他后面，这个就是满足上帝的心。我们一同祷告。感谢主差遣施洗约翰为耶稣预备道路，亦都预备了我们悔改的心。求主使每一个悔罪的人都能够看见和得着你的救恩，愿父差遣圣灵在我们心中作证，让我们重回这份的良心良知，乐意跟随主，报主的喜讯。虽然这条是窄路，却是一个满足喜乐的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名求，阿们。